招安终于成为现实，宋江不再是梁山强盗，而是大宋官僚。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宋江决定在梁山上好好款待素元景一行。虽然没有炮龙烹凤，但至少也是肉山酒海。据说让素元景的手下在以后的3年不知道肉味儿。皇帝3年不知道肉味儿，是因为燕青的乐曲。素元景的手下不知道肉味儿，则是因为梁山的肉山。说白了，吃顶了。本来宋江还想留素元景多住2天，被素元景拒绝了。素元景发现，梁山的生活很容易让人陶醉，让人满足，容易让人上瘾，还是早点回东京城去过自己的平淡生活吧。素元景嘱咐宋江，既然已经成了大宋官僚，就得遵守大宋规矩，早点来朝见天子，以防夜长梦多。宋江点头称是，然后向素元景坦白了自己的想法，他要在梁山开跳蚤市场。梁山是从王伦开始创办，到晁盖开始壮大，到宋江这里得到招安。在发展的过程中，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与民争利的现象，对周围的百姓也多有骚扰，动不动就下山跟人借粮，而且还是借了从来不还。为了表达诚意，也为了回报当地百姓，宋江决定开办为期10天的梁山跳蚤市场，把山寨中能卖的都卖了，省得带着坛坛罐罐上路。素元景听了这话，知道宋江已经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了，当下也不反对，只是告诉宋江，跳蚤市场越早开越好，免得朝中的奸臣老拿梁山的过去说事儿。送走了素元景，宋江立马召集会议，着手招安后的善后工作。宋江采用来去自由的原则，愿意招安的左坦，不愿意招安的右坦。一统计结果，还是左坦的多，看来大家还是喜欢吃国家粮。对于不愿意招安的，宋江发放路费，一下遣返了3000多人。邹渊、邹润等老牌山大王想趁机离去，看看别的头领都稳坐泰山，也就没敢动。毕竟人都有从众心理，锦豹子杨林等人也有离去的念头，但不想当出头鸟，总想着如果有人带头他也走。等了半天还是没人带头，杨林用目光扫视了一遍忠义堂，心里在想，要是有一只会说话的鹦鹉该多好啊。既然头领们都不走，就都得参加跳蚤大会了。梁山实行的是平均分配，每个头领的存货都不少，用不着的东西也很多。梁山的平均分配是这样的，一切抢劫先归公，50%收归仓库，50%用来分配。用来分配的50%，一半用来打赏小喽啰，另外一半给头领们平均分配。从宋江到段景柱，头领们分配的一样多。像林冲和关胜这样的头领有点不高兴，像白胜和段景柱这样的头领则是成天合不拢嘴。不过林冲这样的头领在东京过着阔绰的日子，也不在乎钱。关胜这些头城军官等待的是朝廷招安的机会，也不在乎钱。看中钱的王英等人又分到了钱，所以总体效果是大家都很开心，开心的理由不同而已。在梁山上，头领们没有用钱的地方，梁山上一切都是敞开供应，所有物品按需发放，吃饭不用带钱，吃完饭签字就行。头领们轮流做东也很简单，不用出现金先记账，在年底分红里扣除就可以了。当初雷横在梁山看到众头领床下堆满落满灰尘的黄金和白银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等到他上梁山之后，也有了这样的遭遇。他看着这些堆满灰尘的东西，心中不断问自己，到底要这些死沉死沉的东西有啥用嘞？